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低头有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众多的恩赐，使我们在生活中万事富足。但是主，我们更是求你给我们一颗愿意遵循你旨意的心智，在你所赐的恩赐上知道如何的来正确使用它。天父，我们真的是在你面前要认罪悔改，你所赐给我们的语言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使用错了，就求你让我们今天在一起思想你话语的时候，可以体会我们自己的所作所为，让我们真的知道说我们该如何的能够在你面前回转来归向你，使我们的言语可以成为赞美你的工具，使我们的言语能够真的是合你自己的心意。就求你特别纪念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感谢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一月初的时候，我和一个弟兄到佛罗里达去接受斯蒂凡施工的训练。记得当时我们在训练地方的对面就有一个游乐场，特别显眼的是有两根金属的支架斜斜的耸入云霄，只有大约十层楼高，从支架的顶端到那个地面连着钢索，下面有一个小小的座舱。我们刚开始的时候都不知道那个娱乐的项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看得久了也就大概琢磨出来，原来那个参与者要坐在那个座舱里面，被弹离地面，不但要被弹过高过那个支架，还要升到接近两倍的空中，仿佛直入云霄一样。但这还只是开始，你会随即自由落体的坠下，接近地面，然后再被弹起，直到几次震荡之后才最后停下来。当我们明白了这个机理的时候，我们就都很好奇，谁会疯狂到这个地步去尝试做这样一个装置。好像我们众人的感觉也是对的，因为开始几天我们确实没有看到有任何的人去尝试这样一个装置，但是在我们快回来的时候，我们却在我们休息的时候亲眼看到了那个装置实际运行的情况。我们不但看见了那个座舱仿佛被弹入了云霄，我们一样听到了那刺耳的尖叫声。我真的不知道那坐过的人下来的时候双腿是不是还会站得直。这样的游戏固然很刺激，但我们都知道也确实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其实一个月前，一位13岁的小女孩因为机器的故障在类似的装置上就失去了她的双腿。因此一个装置的好使用好的时候固然可以给我们带来兴奋和刺激，但当一切都出错的时候却带给我们的是致命的后果。我在这里不是要批评游乐园的这些装置是不好的，因为装置本身往往是中性的，并没有什么一定是好与不好之分。其实这依赖于我们如何去使用我们手中的所有的这些装置，不同的使用方式往往会带来不同的使用结果。就比如说我们所开的车子吧，其实车子本身是中性的，虽然有我们自己的喜好来衡量一个车子是不是好车，但无论你所开的是什么牌子的车，只要它是没有什么基本问题的话，当我们开得很好的时候，车子都一定会给我们带来舒适和享受。但如果我们开车有坏习惯的话，即使我们开的是再好的车子，那车子所带给我们的却可能是灾难、伤害甚至是死亡。更有甚者，当车子被用作是自杀炸弹的载体的时候，再好的车子就如同我们在几个星期前所看到在伦敦的恐怖爆炸案中被使用的那个 Mercedes 一样，也一样会成为伤害众人的武器。其实神给我们的众多的赏赐也是如此，当我们正确的使用神给我们的祝福的时候，这些恩赐是会给我们带来帮助和恩典的。但当我们错误使用的时候，却一样可以成为伤害我们自己的利器。进一步的讲， 更可以成为置人于死地的武器。这其实正是神所赐给我们话语的真实的写照。人口中的言语可以说是一把双刃的剑，既可以给我们带来好处，又可以给我们带来巨大的伤害。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把语言的双重功效描写的是淋漓尽致。一句贴心的话可以使我们在三九寒冬都觉得心里是热乎乎的，而一句伤人的话也可以使人在六月盛夏的时候仍然觉得是寒风烁烁。言语是大有能力的，至少这是我们在箴言中所看到的，而不是只是嘴巴震动空气，不需要费力，也产生不了什么结果而已。因为箴言十八章二十一节讲到，生死在舌头的泉下。也许人的话语不会像我们身上的其他器皿一样，但我们使用的时候需要费很大的力气，但是它所带来的结果却往往会超过它的投入，可以给人带来生与死的天壤之别。但是语言本身是中性的，而我们之所以看到语言所带来的不同的结果，往往是因为我们使用它的不同，因而所带出的不同的一个结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言语是可以给我们带来正负两方面的果效的。言语可以给我们带来祝福，就如同箴言十一章十一节中上半节所说的一样，诚因正直的人祝福便高举。但言语也可以给我们带来毁灭，就如同那下半节中所说的一样，却因邪恶人的口就轻浮。因此当我们来看箴言中对言语的教导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作者往往是从两个方面来教导我们的。一方面是警告劝诫我们不可以错误的使用言语，而另一方面却是鼓励我们可以看到正确使用语言所带来的正面的影响。当然当我们仔细来读的时候，也许我们会发现说，作者对错误使用言语的警告要远远比我们看到的语言的正确使用所带来的结果要多得多。这其实并不意味着语言是负面的，我自己觉得这是对我们的现状的一个真切的描述。因为我们都是处在罪恶世界中的罪人，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我是嘴唇不洁之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因此世界这个大染缸早就把我们染成了他的样式。也许我们可能是更多的忘记了神最初赐给我们言语的目的，而常常利用语言作为我们的工具来为我们自己来谋取利益。可能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相信箴言中才会有这么多的经文是在警告我们不可以错误的使用语言，因为那正是我们所需要的。箴言中的这些经文试着从各个方面让我们认清错误使用语言所带来的结果是何等的严重，为的是让我们可以从那歧途中重新的回头。在箴言中的这些教导中涵盖了很多的方面，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原因不会全部的涉及，而只会一起来讨论两个方面，说谎及传舌。也许这正是我们常常忽略的地方。其实谎言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什么陌生的东西。有人说人类是地球上唯一会说谎的动物，因为没有人会不说谎。也有人说每一个人在一天里面会说很多的谎话，更有人说谎话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似乎在我们的社会里面，人们不再对说谎恨之入骨了，反而开始有了包容，甚至觉得说一些谎也没什么。更有人给谎言披上美丽的外衣，使我们可以堂而皇之的用说谎来谋取自己的利益。其实这样的反应正是箴言中所告诉我们这些人类所会有的反应， 因为在箴言的20章17节讲到，以虚晃而得的食物，人觉甘甜。因为这就是我们的本性，我们觉得说谎是我们占了便宜。就如同我们所知道的一些美国的演艺圈的演员一样，他们也有时候还会到商店去偷一些东西，不是因为他们缺少买不起这些东西，而是在追求那个偷东西的那个快感。说怪谎的人所追求的也不一定就是说我们眼中所看得见的那些利益。我是在北京出生北京长大的，在北京的时候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例子，你可能看到几个年轻人在骗得利益之后在那里大大的笑，说这个傻帽，不单不以骗人为耻，反而在那里笑话那被骗的不够聪明。那所追求的是什么？不正是我们自己的自我聪明吗？其实我们每个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常常我们所夸耀的不正是我们比别人更聪明吗？但是真正不够聪明的不是那些被骗的受害者，而是那些得了一时利益的骗子。因为箴言中讲到蛇说谎言只存骗时，那骗人不够聪明的地方在于说他们只看到了一时的眼前的利益，却不知道那所带来的快乐转眼之间就会烟消云散。在今年4月27号 CNN 的报道中有这样一条新闻，就是 MIT 的负责校务的教务长辞职的消息。他辞职的原因是因为他在28年前所说的一个谎话，因为他在那年申请 MIT 位置的时候他没有对他的学历讲实话，因此谎话看起来起的作用帮助他拿到了 MIT 的位置并且坐稳了，而且他曾是 MIT 校务的最高奖的得主，他也在 MIT 中心的服侍28年，他所做的工作似乎也证实了他本人有这样的能力来胜任他的位置。但是那谎言的最终的结果却使他失去了他一生所奋斗的一切。这样的例子其实并不少见，也许我们从中国大陆来的听到这样篡改成绩的作为可能也都已经习以为常了，并不觉得是什么样子。可是近年来接触的许多的欺骗的例子仿佛不是能让我们看到说那欺骗得意的短暂吗？这其中最突出的一个例子可能要数前几年轰动一时的汉芯一号的事情。在芯片刚出世的时候被许多人捧为是中国芯片的希望，但是短短几年就被证实是抄袭之作，一切的荣耀和成绩就都随着谎言的破灭化为乌有了。谎言虽然看起来可以给我们带来暂时的利益和快乐，但是至终所带来的却是耻辱和羞愧。当然说谎除了为我们自己谋利以外还可能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原因，其中一个可能就是用谎言来掩盖我们自己心中的怨恨。就如箴言10章18节所说，隐藏怨恨的有说谎的嘴，在箴言26章6节也讲到，怨恨人的用嘴粉饰，虚谎的舌恨他所压伤的人。这样的人其实心中充满了诡诈，因为他利用了人们对他的信任为己所用。这样的人其实一样是短视的人，因为我们的神是看透人心肺腑的神。也许我们因为谎言隐瞒了心中的黑暗，暂时得到了众人的赞许，但我们却忘记了在那最后的日子里这一切都会被揭出来，我们所得的就一定是耻辱和羞愧。那不真实的人只是为了短暂的今天而牺牲了永远而已，这样的举动又如何可以说是聪明之举呢？ 其实如果我们仔细来看谎言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说，谎言都是在利用人们的信任而达到他自己的目的。因此谎言不仅仅是因为它不是真实的所以我们要唾弃它，更是因为说它破坏了彼此之间的信任，使人们之间因此失去了彼此交往的一个基础。但是更重要的，我们需要知道的是，谎言是神所恨恶的。因为在箴言的12:22中说道，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在箴言的6:17更是让我们知道说，撒谎的舌是耶和华所恨恶的7件事中是名列第二位的。因此我们这些信主之人不能说谎的原因，是因为说谎是神所恨恶的。因为我们的神是看透人心肺腑的神，谎言岂能欺骗我们的神呢？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的神，我们在何处说谎神不会听到呢？若是我们对神有一颗敬畏的心的话，若神真的是我们生命的主宰的话，我们就当离弃神所恨恶的恶行，祈求他的赦免与拯救。但是说谎并不是我们唯一不蒙神喜悦伤害别人的行为，在箴言中还提到另外一种，那就是传舌。也许我们很多人都已经参与过这种传话的这样一个游戏哈。可能在那个游戏里，我们一般都会发现说，在一句话被几个人传过之后，就完全改变了样子，往往与最初的话是风马牛不相及。我们的语言在使用的时候确实存在这样的缺陷，但是真言中所说的传言却不是因为我们沟通之间彼此好像产生了误会，而是指着毁谤人而说的，或者说是搬弄是非而说的。也就是说，是要把好的说成是坏的，有的是说成没有的，没有的说成是有的，目的就是要给那当事人造成了最坏的影响。其实这对我们来说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因为在10几年前中国就有一句俗话叫做邮票4分钱折腾你半年，讲的就是在10几年前在社会风气还好的情况下，一些人出于嫉妒等等私欲捏造罪名来告一些人。当然这种控告是匿名的控告，当时的邮票是4分钱不算什么，但当这封诬告信被送到纪律监察委员会的时候，那当事人可能就会受到半年的停职调查甚至各样的处理。那毁谤人呢，会利用各样的事情来捏造事实，因此他们所看重的就是要把别人的秘密泄露出去。正如箴言中所说的，往来传舌的泄露密室。也许我们大家还记得上个星期蔡牧师讲到时候所讲的那个传言的笑话，那喜欢传舌的最希望把别人的私事泄露出来，根本不管当事人可能会经历到什么样的结果。那传舌的结果最终都是使朋友之间的信任完全的被破坏掉。在箴言中2次提到传言的离间密友，这样的离间其实就是指着说，在朋友之间的信任已经被传言完全的摧毁了。其实若是从这一点来看的话，仿佛谎言和传言有着一些相同之处，那就是他们攻击的对象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必须有的彼此之间的信任。也正是因为如此，才使谎言和传言如此的具有破坏性。在中国古籍《战国策·秦策二》中有这样一个曾参杀人的故事，把这样一个传言对人打击描写的是淋漓尽致。故事乃是说到说，从前有个人和孔子的弟子曾子同名同姓，他杀了人，邻居听到后以为是曾子杀了人， 便急着去告诉曾子的母亲。曾子的母亲听了后说，我孩子不会杀人，让人安稳地织他的布。过了一会儿，又有人来告诉他，你家曾子杀人了。这次曾母听了没吭声，仍然坐在那里织布。又过了一会儿，第三人来说，你家曾生真的杀人了。曾母一听，不禁惊慌失措，丢下鸡说翻墙而过逃走了。在书中的评语说道，说试想，曾子是这样的贤人，曾子的母亲又十分的了解自己的儿子，仍然经不住接二连三的谎言，他的信念就动摇了，连他也不敢担保他的儿子不会杀人。由此可见的传言的力量是何等的之大。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说往往我们彼此之间的那个信任远远没有我们以为的牢固，因此撒旦常常攻击我们的软肋，而且往往是一击就中，有时甚至是致命的。也许弟兄姐妹还记得鲁迅的《论人言可畏》一文，所讨论的正是当时的影星阮玲玉因为人言可畏，或者说是因为传言的缘故自杀身亡的事情。这样的事情其实不是只是上个世纪才有，在我们如今的时代也在继续发生的。在大约两年前，中国新闻中有这样一条报道，一个农村的17岁的女孩子，仅仅因为去了城市三天，就背上了已经被许多人蹂躏过的黑锅。面对这样的压力，那个弱小的女子没有什么办法，只好用自己的生命来洗脱自己的清白，自杀身亡。若是论到这件事的时候，人言不单是可畏的，更是可憎的，因为那传言杀人于无形之中，他利用了我们彼此之间信任的弱点，甚至夺取了我们的生命。也许弟兄姐妹觉得说，我在这里危言耸听，我们彼此之间交换一下信息有什么不可以的？难道真的会要人性命吗？其实我觉得传言的真正的威胁往往在于那传话的人并不觉得他给别人造成了什么伤害。我相信在上面两个例子中间，那些传话的人也不觉得说他们害死了这些人，但是那个结果确实告诉我们不是这样子。也许我们现在所传的不会真的要人性命，但是我们所传的却一定会破坏了那已经建立在信任基础之上的关系，进而可能带来属灵上的死亡。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既然知道谎言和传言会给我们带来这样致命的伤害，我们就需要离弃这样的恶行，而竭力来维护我们在信靠主耶稣上面而建立的彼此的信任。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站立得稳，只有这样我们才是按照神的心意而行，悔改而来归向他的，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成为合一的肢体。当然神对我们的要求不是只是言语上没有过失，不说谎言和传话就可以了。神对我们要求不但是让我们不可错误的使用语言来伤害别人，给自己带来利益，神更是希望我们可以正确的使用语言，用言语来给人带来祝福，带来医治，带来生命，就如同我们在箴言中所看到的一样。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正确使用话语是可以给人带来欢乐的。在箴言的12章25节中讲到说，人心忧虑屈而不伸，一句良言使人欢乐。也就是说话语说得好的话 是会给那沉重的心带来欢乐和安慰的。其实这一点我们大部分人都已经意识到了，因此我们会常常看到说，我们遇到那些心情沉重的人的话，我们就会试着用我们自己的话语来给他带来安慰。我们岂不是常常的去给这些人出各样的点子，提很多的建议吗？希望这可以给他带来帮助。但是也许这正是在表明我们并没有真的明白那话语的力量到底在哪里。那心情沉重的人所需要的可能只是聆听，或者是一句出于同理心的肯定的话语而已，而不是我们长篇大论的建议。鲍·库珀是一个美国的著名的试飞驾驶员，他在空中表演各样的特技，常常令人叹为观止。一次他从这个圣地亚哥表演完毕以后，准备飞回洛杉矶的时候，突然在距离地面90米的空中，两个引擎同时的就失灵了。幸亏他反应灵敏，技术高超，飞机才奇迹般的着陆了。他着陆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检查飞机的用油。正如他所预料的，他驾驶的那架螺旋桨式飞机，装的却是喷气机的用油。因此富国立即召见那位负责保养的机械工，那个年轻的机械工早已痛苦不堪，一见富国就吓得直哭，因为他的过失险些送了三个人的性命。但是这时胡佛却没有像大家预料的那样大发雷霆，他却是伸出手臂来抱住那个维修工的肩膀，信心十足地对他说，为了证明你能干得好，我想请你明天帮我的 F-51 飞机做维修工作。从此胡佛的 F-51 飞机也再也没有出过任何的事故，这位马马虎虎的维修工也变得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了。真正懂得说话的人了解那说话对象的心理，因此往往能在别人出现过失的时候善解人意，自我克制，出人意料的说出宽慰别人的话，使得有过失的人能够恢复自信和自尊。这样的一种对对方的理解，其实就是我们常常在心理学辅导中间听到的同理心。一句好的言语是可以给人带来鼓励，也可以带来欢乐的。其次，我们在箴言中看到说，一句良言是可以给人带来医治，就如同我们在箴言中16章24节中所读到的，良言如同蜂房，使心甘甜，使骨得医治。当然我们在这里不能用字义上的直接的理解，而应当理解为是良言是会给我们带来健康的。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医生也认同这样一种说法，就是我们很多的疾病其实往往是因为我们心理上出现的问题而带来的。这可能其中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为什么近年来在美国的心理治疗会变得如此的普遍。包括一些牧师也同意这样的观点，因此很多的牧师甚至认为说，一有病就要请牧师祷告不是最合适的做法，其实有一点点像有病乱投医的样子。因此有些牧师会要求说，在祷告之前是需要有与生病者有一段时间的彼此的了解，因为通过这段时间牧者可以来收集信息，来判断这个疾病到底是不是心理上的问题需要心理治疗，还是身体上的疾病是现在医学上可以医治的，或者是这个疾病是需要来依靠神，单单的得神医治。但是无论言语是可以给我们带来欢乐还是医治，这些都是只是外部的，而最根本的是我们可不可以有神的生命住在我们的里面，这其实比其他外部的东西更为重要。我们的言语本来是应该让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的，因为这本是主耶稣交给我们的任务。 也是箴言中让我们可以看到的。那你讲到说，一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因为在外界的虽然可以给我们一些帮助，但真正改变我们的是主自己的生命。若是没有这个里面的转变，若是没有主的爱住在我们的心里的话，我们就一定会像那吃奶的孩子一样，总是在抓在要，而永远没有满足。因此良言确实是无价之宝，但对我们来说却好像是非常的稀少。那原因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智慧，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受过教育，而是在于我们没有神的生命。因为没有神生命的话语，只能是满足我们自己，并不能真的造福别人。只有主自己的话语是满了生命的，我们只有领受他，心里才会有饱足。这也是为什么当我们去劝告别人的时候，往往不是我们自己的话语给人带来安慰，而往往是主自己的话语给那个人带来祝福。建造还是拆毁，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我们讲话时候都必须做出的一个选择。言语本是一把双刃的剑，既可以伤人，也可以造就人。那言语的结果完全看我们如何去使用它。我们是如禅语所讲的那样说，夫子之声辅在口中，所以展身尤其恶言放纵我们的口舌呢？还是如雅各所说，勒住我们自己的舌头，甘愿在主的里面做一个完全人呢？这个选择不容易，但却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做的。在我们思想如何来掌管我们的口舌的时候，我希望我们一起来注意一个事实，那就是往往创造和建造是比较难的，但是那个破坏却十分的容易。一架飞机可以在几个小时的时间内摧毁整个世贸中心，但建造起来却需要相当多的年头的功夫。同样，我们的话语的伤害也是非常容易的，一句话语的伤害常常需要十句甚至百句的良言才可以修复。因此我们是继续放纵我们的口舌任它脱缰而行呢，还是希望我们的话语可以成为造就人的工具呢？若是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控制我们的口舌，我们就必须在言语上时刻小心，谨言慎行，就如同主站在我们身旁一样。在这方面箴言中有很多的教导其实是可以来帮助我们。首先箴言中教导我们说，我们要思考以后再回答。在箴言15:28中讲到说，一人的心思量如何的回答，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面。其实我自己在这方面还是继续的有很多很多的学习。我常常发现说，当我自己的血气上来的时候，没有好好的思想就回答的时候，往往很多的时候会没有考虑到对方的感受。所以如果我们希望我们在言语上可以改变我们自己的，我们就需要像雅各在雅各书1:19所说的，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其实常常我们没有听清楚就回嘴的，往往是那伤人的话语，虽然我们自己觉得很舒服，但却造成了很大的伤害。而那以后我们需要花更多的力气来修补那所造成的伤害，这样的行为其实是得不偿失的。其次，我们不单要想清楚怎么说，我们还要知道说何时是说话的那个最好的时候。因为在箴言中讲到说，话合其实何等的美好。因为若是我们的话语只是为了我的意见可以表达给对方的话，我们大可不必注意我们说话的时候。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感情的，往往我们在感情上或者遇到事情的时候， 并不会在那会儿需要得到别人的建议，而更需要的可能就是安慰和鼓励的话语。也许我们的建议是非常好的建议，但若是不是时候的话，那结果可能会正好是适得其反。我顺便提一下，若是我们希望可以注意我们说话的方式的话，我建议你们可以去参加这个斯蒂凡时空的训练，因为在那里我们会有更多的机会可以讲到说讲话沟通的技巧。第三，我们需要用温柔的态度来表达我们的意见，就如箴言中所说的，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常常我们彼此之间起了争执，不是因为他观点有什么截然不同，而往往是因为我们的态度使得双方不能走到一起来。智慧的人在表达同样一个意见的时候所用的温柔的态度，是使得双方的距离感可以拉得很近的，而不会产生那个敌对的情绪的。这一点其实就是以柔克刚的道理，但是我想这也许是我们弟兄们所需要更多注意的地方。最后，不是我们每一次都必须把我们的意见表达出来，而有很多的时候往往我们不表达意见却是难能可贵的。有句俗语叫做雄辩是银，沉默是金，讲的就是相同的道理。这其实也是箴言中所向我们所表达的，因为在箴言的十章十九节中讲到说，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在十七章二十八节中也说到，愚昧人若沉默不言也可算为智慧，闭口不说也可以算为聪明。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时候不说话。其实往往在我们争执的时候，最好的行为也许就是沉默不语。当然所有的这些的箴言的教导固然可以帮助我们如何来更好的使用语言，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心中需要一个敬虔的心智。因为技巧固然可以给我们提供各样的帮助，但是我们没有意识到说我们需要在言语上有改变的必要的话，或者说我们不愿意改变的话，这些技巧对我们来说就都是毫无意义的。我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其实不是没有意义的，只是个人按自己的意思而行。我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其实都在神的眼中。 God is watching， 神在看着我们，神不在远方，就在我们的周围。因此我们的所作所为是何等的重要，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必然要在主的面前领受我们自己话语所结的果子。因为箴言中讲到，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享美福，奸诈人必遭强暴。又说，谨守口与舌的就保守自己免受灾难。我们是希望在那最后的日子，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被主称赞为忠心的管家呢，还是希望我们被主所斥责？这个选择权实际上是在我们的手中。若我们希望得到主的夸赞，我们就需要管理好我们的口舌。因为在雅各书中讲到，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错，他就是完全的。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被主称为是忠心的管家，满有主耶稣那种完美的生命。让我们一起低头一个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真的是要认罪悔改，我们是何等的羞愧。你给我们各样的礼物，各样的恩赐，但我们却常常的错误的使用它。 主，我们感谢你今天借着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明白该如何的使用你所给我们的言语，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把你的话语记在心里面，使我们以后在说话行事为人的时候能够知道如何的讲话，使我们的话语不再是造成伤害造成破坏的，反而是那造就人的工具。主，就求你帮助我们，主，我们特别是祈求你圣灵的帮助，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每个人都是软弱的，我们虽然心中想要按照你的话语去行，却常常是觉得无力。主啊，我们就求你的圣灵来不断的提醒改变我们，使我们生命可以更有你自己的样式。天父，就求你的恩大大的赐给我们每一位，使我们都可以成为在你里面完全的人，使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也因此能够彰显出你自己的荣美，让周围的人都可以看到你自己的样式，而愿意来归向你。感谢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